那我们要继续，我们从松绑忧虑开始。我说过，它会有一个继续往深度去，就是往深度去发展的一个方向。我讲到忧虑，如果你不解决，就会进到焦虑。焦虑就是已经变成有症状了，忧虑是你在里面想，你里面有点烦，然后你里面的有点还没有答案啊，然后你就有个重担，那个忧虑是会有的啊。有事情呢，我们要需要计划，有思有虑啊。那来到焦虑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有症状，我们的说话，反正我们对人的态度就会有一种很紧张或者是不太寻常啊，不是很正常的情况。接下去再往下面发展的话，那就是抑郁，啊，当这些除了忧虑以外了哈，思虑以外，那这个焦虑跟这个忧郁呢，都可以成为一种病，就再加一个症哈，焦虑症或者是忧郁或是抑郁症，这个时候你就一定需要医生或者是医药啊。那他们能做的呢，也是属于从你的生我们的生理的部分，因为其实这些如果是从忧虑来的话，基本上是我们的思想跟我们的里面的这种情绪引起的。那怎么会往后面的焦虑再往他的抑郁往下掉下去呢？啊，那今天呢，我的题目叫做死因的幽谷。你掉下去就是一个死因的幽谷，死因不是说你死了，而是整个笼罩着一种绝望、黑暗、没有路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焦虑是里面总是有一个重担，然后会弄得你有时候就整个就乱无章法了哈。你的想法、你的情绪哈，怎么样都会乱掉哈。那来到这个抑郁的时候呢，就好像你进入了一个走不出去的一个很绝望的一个不一样的症状了哈，不一样的那个病症。那我们现在不是在讲病，因为我对这个方面我没有那个，我只是说，当我们知道这些进程的时候，我要这样说哈，事实上我们都可以有我们，当然你从每一项都离不了有神啊。比如说像忧虑的时候，就讲说你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先。那个先优先次序摆好啊，来到焦虑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如何能够在焦虑还没有形成的时候，就用抗压，就是我们对压力来了都会有压力的。上次我提到约伯，对不对？他有什么压力呢？他有丧失的压力，他有丧失儿女、丧失他的产业，然后他有妻子的，不但没有帮他，没有帮助他啊，而且呢，还好像那个伤口上在撒盐一样，其实他其实也很痛苦了。他其实解决压力的办法就是咒诅他的先生了，等于说去把那个气出到他先生身上。你白白的敬畏神有什么用？你去咒诅神死吧，把他的神也咒诅进去了啊。这也是一个压力，你身边最亲的人，接下来好友那些，让他觉得说他们很有心，从远处来陪着他7天都讲不出话，可能就是有掉眼泪。这样的好友竟然轮番上阵的要来辩驳，说约伯，你一定是什么事情做错了，你有罪，所以才会遭到这样的一个结果。这是人的一个，本来神有他的自己的律哈，是为什么会这样，只有神知道了。等一下我们看这个经节哈，第一个经节哈。其实我们是没有办法查究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可是我们却很喜欢那个思虑，那个思就是一个重点了啊。刚才周师母提到说，我们要想清洁的，有美名的，要想那些可称赞的哈，那些哈是绝对很有道理的。我最近在想哈，为什么我总是不会提出一些实际的例子？没有办法提一个实际的例子给供你们参考，然后你们会有哈。我告诉你哈，我后来我回想一下，事实上对我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是好现象。因为我大部分，我跟你们说过，自从我 转向神，我得救，然后我奉献了哈，因为我从我在这个转向神的这个之后哈，记得哈，我不是说我都做得很好，请你们不要误解我哈，我没有做得很好，跟你们一样，我有很多无知的，也有很多我骄傲的地方，都跟你们一样，我们是同性情的人，但是为什么我那种那个弯曲的那个路或者是那些经验哈，会找不出来呢？因为我从我结婚的时候我就知道，婚姻跟那时候刚刚结婚也不晓得自己有没有会不会生孩子哈。不管怎么样，其实婚姻跟养儿育女呢，其实不是我的人生的最大寻求。我可以这样讲，那个年纪哈，我没有，我有我的个人的那种不一样的一个寻求。那但是，我也看到神也带领到结婚了。我结婚的时候，我跟神说：“如果你要我结婚，我是为你而结婚。”这是我的一个例子哈。所以，我既然为他结婚了，那我会不会有孩子，我也不知道。所以，我就立定我的想法说，这两个领域都是我不会的，没有学过的。其他的，如果你要我写文章，你要我讲什么，那时候我对于教育心理学或者是这个发展心理学还是什么那个，我倒是有一些学习哈，但是真的自己要去当妈妈或当太太呢，真的是我自己知道我没有把握的，所以我立定我的心座跟神说：“神啊，从现在起，这两个我无知的领域，我不会的领域，我就要按着你的话去做，因为神告诉我们呐，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呢，我这个没有智慧的部分呢，那我就尊主为大，而且我用他的话来做我的标准，以至于说真的哈，我不是没有难处，我不是没有失败，都有啊。可是我记得的就只有凡事尽都顺利。什么意思？因为圣经跟我们讲了，就是那个诗篇第一篇的那个第二节有没有啊？就是，如果我们昼夜思想、爱慕他的话语的话，那我们就会按时候结果子，凡事都顺利。记得哦，都顺利的意思不是说完全过那种好像那种乐园的生活，或者是无忧无虑哈。神容许给他的儿女的难处哈，都是特别为大家量身定做的。这个难处给你了，比如说像约伯给他这个容许，他试探他了。一定就像圣经讲的，一定是我们承受得起的，让我们可以忍受得住的。保罗受那么大的一些灾难逼迫，他很冤枉啊！本来那么好的一个背景，很卓越的背景，可是呢，他却定义就是一方面只知道耶稣钉十字架，一方面也深深的活出，我也与他同钉十字架的生命。上次我跟你们说过，保罗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有没有谁记得？我应该是跟这个主群讲的吧。保
对，
罗扮
讲是那个监狱的福音使者，
对
被囚的。
对，如果你说他演的角色是什么？他演就是一个囚犯。不管如果你演的囚犯得了金像奖，你要不要演？人生啦，我说人生不是电影哈。如果说神说好，我要你演囚犯的话，那你要不要演？因为生命的过程到一个地步，到最后，今天我们会谈到，就是领奖，领我们的奖项，而且个人都有奖，不是像那一般那个奥运冠军只有一个，然后亚军不是这样的，每一个人都有他从神来的一样的奖。就像刚才周师母讲，叫我们的心是一样的，是合乎神标准的。神要的只有一个标准，完全的人，有一个完全的心，不是我们完美哦，是我们整个人的心是向着他，给他，为他，一点都没有杂质的那样的心。每一个人的奖项完全一样，因为神是不偏待人的。一方面他不看外表，因为他是不偏待人的。好，我讲回来。所以我就想说，有时候我很懊恼，说为什么我都没有很实际的例子。后来我说，其实我是证实了，请你记得，我不是在讲我自己哈，我要说神的话是100%的确实的。只要每一件事情来， 当然首先我需要装备有神的话在我的心里面。你说到时候再找一个经节翻一下有没有这个经节，不是这样的。神的话不是让你拿来到时候找像找那个百科全书或找字典一样。这样是等于说你跟神的话是没有关系，它只是一本放在那边给你用而已。神的话在我的心里面，因为你平常你就一直在想着哦，这个神就是你把神的话吃进，就像吃进去一样。主角，我们谈过这个话题了哈，谈过这个专题了。所以 我能跟你们做的见证就是，神的话是确实的。我不是在做见证，我都没有问题。我是说，神的话是确确实实的。所以基本上，如果我抓住我的焦点，就是一定要按着神的话做，不管多难，我就按着神的话做的话，就是凡事都顺利。好，到这里有没有问题？我希望讲的你们了解哈，什么叫做凡事顺利？你们要搞清楚，不是用世人的想法来想凡事顺利。等一下我就会告诉你什么叫做凡事顺利。我先跟你透露好了哈，几点哈？一个，你活得下去；第二个，你还可以向前走；然后第三个，你还会有目标，还会有价值；那第四个，你还能成长。没有关系，这是等一下后面才有，不晓得讲得到。不过我先跟大家讲哈，就是凡事至今都顺利，就说我活得下去。我那个几点有没有？你可以先秀出来，没关系哈。还有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我可以继续向前，我不用停下来，我也后退。第三个是你可以跑进全程。如果你只是继续向前，可是你没有目标或你没有跑到终点的话，这个奖你拿不到，一定要跑到终点。所以保罗说：“该跑的路我跑尽了。”然后。如果你按着神的话去做的话，那么你会成长，你会更新，就那些不对的那些杂质会一直被更新，一直被更新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人生是有目标、有意义的，你会觉得活得有价值。我觉得我们妇女人哈，我们当中我有弟兄了，我看有那个林弟兄在这里，但是不管弟兄姐妹哈，特别是妇女哈，很能干，很能吃苦，很能牺牲。很能自己认为的爱，我认为我牺牲了，我就为你这样了，你就是我就是有我就是爱，这种情况下面呢，有时候 我们是没有价值感的。到后来，我常常提醒姊妹们哈，你的人生的满足指标是什么？就是你觉得我很幸福，也就是圣经讲的满足。可是。我看到的姊妹们哈、妇女呢哈，当然信主的不信都一样，都是女性嘛哈，常常会在这一点上有些遗憾，有的，哎呀，我先生很疼我，有一天突然间，丈夫就离开了。我们当中刚才我们提到那个吴姐哈，她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哈，她丈夫是标准的丈夫，可是呢，怎么样？第一个了哈，第一个。那，但是呢，他的生命在神的手中，我们不能说哦，我要跟他结婚，我要跟他结婚要多长，也不能说哦，我要谁先走，也不能这样，也不能说我们一起走，还不能这样。所以像这些的话，都是我们一生的幸福感。我活得下去，然后呢，我还可以向前，我还有力气向前走。然后第三个就是我可以得奖啊！我可以得奖，我跑完全程，我可以得奖。然后再来第四个，就是我还可以成长，一面一面的这个过程还在成长，还在更新。哎，我继续还有我的那个欣欣向荣的这繁茂的这个状态还没有出来呢。你看那个树刚刚第一年的果子哈，不会是最好吃的，它后面越长越熟，越长越好啊。也经过这个这个果园的园主，他会多做一点。它有自然性的第一年，第一个绝对不会是最好的。然后我知道，因为许牧师有这种经验。然后再来的话，就要经过这个园主的一些对肥料啦，各方面啦，修剪啦，哈。然后最后呢，就是你会觉得我活得很满足。这些是不是你要的呢？如果这些是你要的话，你认为人生就是应该要这样的话， 好不好？我们就好好的对准神的话语。我可以跟你说，我跟你做见证，我自己经历过。记得，我不是没有难处，我不是没有我的软弱，我不是没有我的失败，都有。但是我总是回归到神的话的时候，凡事尽都顺利。好，那么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经节，第一个经节哈，记得死因的幽谷不是你死了，你没死，这个最痛苦了哈，没死，可是呢，不晓得哪一天可以看到天日，都在幽暗里面，然后里面呢充满着害怕，里面充满着不确定，以至于让你觉得好像我生不如死，这个就是抑郁的可怕。有时候是这样的，抑郁症的时候到病的，记得啊，有症就是病了哈，然后就是跟医生跟药有关系的。只是抑郁的时候，大家都会经历过抑郁，一下子掉下去。但是呢，如果没有到生病的话，你还会再起来。有人会跟着季节，那是跟我们的生理变化有关系哈。那有人会因为到黄昏，这个都是跟我们的生理有关系。那现在呢，我们在讲的抑郁，就是说你。即使你到了抑郁症，好，那你就是在抑郁状态了。因为我在我的这个 焦虑的时候呢，我没有把那个方向盘抓好，所以我掉进去了。即使掉进去，我们也有这种例子在圣经里面。那我们先看这个主题经节，帮我念一
读
下。
这一段，
传
读哈，
道一章十四。
我来读，来，传道书第七章第十四节，遇亨通的日子你当喜乐，遭患难的日子你当思想，因为神使这两样并列，为的是叫人查不出身后有什么事。
这里有两个应当。当你都顺利的时候，你真的喜乐吗？你有感到你很顺利吗？那就是满足了。好，当喜乐。好，那我们的部分属于第二句。遭患难的日子，你当思想。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个死因幽谷的整个的这个内容，就包括在患难里面。因为没有苦，没有难，没有冲击，不会让我们从忧虑。进到焦虑，再进到抑郁，遭患难的日子，你当思想。其实你从忧虑就要开始修思想了，思想神的话是怎么，就开始聚焦。万一你聚不了，抗压没有抗过，进到了焦虑的话，你还是可以再思想。这是第一阶、第二阶、第三阶往下掉的，或者是第几期、第几期哈。那即使你到了这个抑郁，还是可以思想，因为我们会提一个例子哈。但是有一件事情，请我们的这个逻辑，或者是当你思想的时候，你不要存一种心，叫做什么查旧。我这里有个提醒哈，那句话就是思想易于查旧，思想跟查旧。旧就是研究的旧，检查的查啊，它是不一样的。偏偏我们常常对于我们的环境、对于我们的处境、对于我们的难处、对于我们的四周围的人，不管是天时地利人和的这个部分呢，我们总是要把它查个究竟，就像侦探一样，就像警察要抓小偷一样，总是要抓到那个始作俑者是谁使我这样的？到后来就变成审判官。这里告诉我们，这就很简单了。所罗门讲的，你查不出来的，查不出你身后有什么事。约伯除了经历那一场大患难，除了知道后来神祝福他，除了自己从这个当中认识到自己是那么的自义。无知，还有那么的强辩以外，他不知道他为什么，他那个时候还没有，那这个还没有知道这件事情，所以 从来不晓得神没有告诉他为什么他会患难，只是知道说哦，他终于见到神，更认识神了，更敬畏神了哈。所以如果你的查旧的心态是出于你的。我们里面的 好像不满我们的觉得抗拒这种不公平，或者是我们呢觉得说不合理。那你当你在不公平、不合理，你总是指向一个对象，从人会指向神，到最后人你找了一遍的话，到最后就说神啊，为什么你没有帮我挡掉这个事情？为什么人家都那么顺利，为什么我没有？就会到神身上去的哈。等到我们的那个查就已经查到神那里去的时候，就是像约伯的三个朋友轮番上阵的，对约伯怎么样，几度的要他认罪，要定他的罪。到后来，神说他们论我论得不好。你看，他们是在论约伯，可是约伯说他们讲我讲得不好。一个神的儿女，当然没有神的人，他们绝对是怪天的啦，啊，提老天没有眼了，怎么样哈？那一个有神的人，当我们有这一些忧虑也好，或者是焦虑也好，抑郁也好，到后来哈，最怕的就是我们整个的心态是指向神的，好像神啊，你没有能力救我，神啊，你对我的爱跟别人的爱不一样，神啊，我这个人是你不要的，到后来都会变成这样。好，所以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当思想。好，那我们今天就用思想的方式来学习。思想是让我们更清晰。虽然在死荫的幽谷里面，我们还能够看比那个幽谷，还能看透那个幽谷，看到后面到底会怎么样。这是圣经，圣经是预言哦。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是在告诉我们你的未来会怎么样。如果你不认识这个世界是神造的，如果你不认识你有神的形象，你怎么知道以后你要怎么活？如果你不知道神对我们是那么的爱我们，即使他造的亚当夏娃不听话犯了罪，结果呢，他还是给他们预备了一条出路。马上那个时候就告诉他了，预言有没有女人的后裔会来破除会破灭这个撒旦魔鬼的诡计。的势力，所以，我们不是查究，我们是看穿，从那个神又看穿，说我以后会怎么样？那个叫做活泼的盼望，那个即使你在黑暗里面，它还是会钻出去，向着光，再长出一个，蹦出一个新的芽来。这个叫做活泼的盼望。我跟你们讲过，我看过妈咪的以前那个房子，它是很旧了哈。那个墙角却长，从外面长出一颗那个新的那个野花的叶子哈，为什么？它钻进来了，房子怎么会钻得进来呢？从土地要钻进来哈，那个我就看到，哎呀，这个生命就是这样子，它是有生存的一种能力在那里的，嗯哼，自然的哦，不是自己哈，就神给他的。好，那我们现在要来看，比如说像今天我刚才讲的我的经验了哈。今天我们已经看到这个所谓的抑郁，从圣经给我们一个你要什么任何的知识、智慧或例子，圣经里面都有包罗万象，它是我们的绝对的最完整的百科全书，是我们的人生的课本。所以我要跟你证明的是说。我试过了，我到今天完全没有后悔，而且越走就像艺人的路，好像晨曦越照越明即使是在这个所谓的死荫的幽谷里面，你还是可以穿透那里，看到前面的光，因为这是神的话，它是带着生命。好，那我们先要来看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呢是，这个是很典型的抑郁的一个人，叫做以利亚。最讽刺的是什么呢？以利亚才刚刚在山上跟450个巴利的先知斗法，可以这样讲哈，一个人对450个。 而且那450个的背后的后盾是那个时候的王跟王后。以利亚因为他的一股热心，对神的一种忠贞跟热心，他本身是一个先知，他看到，他基本上看到他的百姓们都被这个巴利的这样的一个宗教带走了。表面上还是有犹太人的宗教，就信独一真神，但是就是不专心了，就参进了这个巴利是他们的偶像哈、哦，就这个，因为他那个皇后是外面的人，就是等于是外邦人，所以呢就把那个带进来了。人要向上很难，要向下很容易哈、啊。当我们要好好的信的好不容易信的主，然后呢，要成为一个全心跑天路的，或者是完全守主的、讨神喜悦的一个基督徒，那是向上走，好像晨曦这样向上走，走天路要向上走，对不对？真的是很难，很多很多的一种压力，很多的那种拉力要把你扯回去。从上要下面走的话很容易，就像一个人在桌子上面，一个人在桌子下面，桌上那个人要把下面的人拉上去，跟下面的人要把他拉下来，你可以想象，我们就像那个下面的人要上去一样。好，那我们谈到以利亚啊，那我们知道以利亚刚刚在山上非常风光的啊。他的心里的动机是要证明神，为神发热心，没有问题哈。然后呢，可以说是全胜的一个人对450个，从山上刚刚下来，没有几天，因为王后对他，因为王后是很毒的一个王后哈。他上次我跟你们谈过，那个他的先生不是要染的那个葡萄园吗？他就帮他想办法害死那个葡萄园的主人，就是那个皇后。哇，这个皇后不甘心了哈！他们没有看到神真神的工作，从天上降火来。他们等于说，你是真的假的，我不管，反正你们不拜我的，我就不放你啊！他是这样的心态，人可以到这么骄傲，你知道？人可以到这么的，我认为那是完全没有理性的。你已经看到真神跟假神。啊，一个对450个，那么活生生的这样的一个见证在那里了，他还是等于说，其实他心就他自己就是神了啊！我是皇帝，我是皇后，我是神了啊！我要怎么想就怎么想，什么都对我都没有用的，所以他就定义要杀死这个以利亚，不甘心。那这个时候以利亚的反应呢？请大家翻开那个《列王纪上》18章，请你们翻开你的圣经哈，我没有把圣经节弄出来，请你们看你们的圣经啊，《列王纪上》十八章，19章哈，你看19章哈，翻到19章，但是我要从第18章的22节，等一下会看到18章20，你翻到《列王纪下》哈，十八章好了，十八章开始好了。十八章开始就谈到他跟这个一个对450个的这种怎么样的斗法啊？然后他全胜，甚至呢，他祷告不下雨就不下雨，祷告有雨就有雨。哇，那个以利亚真是太出风头了哈！太让他可能完全处在一个几乎好像没有什么我不能做，我不晓得他有没有这种想法了哈。但是有时候一种成功或者是一种。其实他不是成功，是得胜哈、啊。那种经验呢，会让我们错以为这就是我的信，我的属灵了，我就是站在属灵的高处。这种事情是神做的，不是他做的，是神借着他去做，没有错。那神要用的人，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就是一个圣洁、他干净的人，那个器皿是干净的。但是不管人，你还是器皿，是神做的。神容许他经历这个死荫的幽谷，也就是抑郁。我想，在那个时候的以利亚已经快到他的后面的那一段服侍的时间，等他人生大概也快到结束了哈。神还是要教他，因为我们要去见神的话，我们一定要有 一个清洁的心，要有一个神的性情来跟神永远的相处。所以这事情是神容许的。以利亚其实在跟那个示巴五十个巴利先知战斗的时候呢，之前他就碰过很多难处，也有神迹。好，他了解神，他认识神，他也依靠神。但是就像约伯一样，我以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见到你。神要把他提高到跟他面对面的境界。所以你看一下这个18章22节哈，这是他在山上宣告的。他为什么做？是吧，好，请你念18章22节。
列王记上18章22节，以利亚对民众说，做耶和华先知的只剩我一个人，巴利的先知却有450个人。
好，他在山上发热心的时候，这个是他的一个宣言。他不是对亚哈对王后，他对他的百姓，因为他是以色列人的先知。这一群人太不像话了，就我一个人而已。你看，只剩下我一个人。我不晓得他为什么后面补一个巴利的先知，却有450个人，我不晓得。但是这一句话哈，就只有我一个人，你会从后面那一章也看到，一直重复，就是这个想法，这种他自己的一个定论，把他带到抑郁的状态，掉进了死荫的幽谷。上次我们我从上次衔接过来的话，就是我们谈到约伯，我们都认为他是很近，因为神也对他给他打了很高的分数，没有错。可是神的看法，他是他眼中的义人，被称为义的人，是他眼中，他神已经够对约伯已经很欣赏了，可以这样讲哈。但是并不代表约伯都没有他的问题，有问题神还是要帮我们再把它修正啊，这是神一定要做的啊。那你会发现这句话在19章的十节又出现了啊，请念。这是他回答神的话，刚才是在山上跟做了一个宣言，现在是他到一个地步，好，就是他已经掉入这个死荫的幽谷，这个抑郁了。他跟神的提出了一个控告，好，请念第十九章，刚才那个后面一章19第10节，
列王记上19章第十节。
你从第九节念好了，第九节念。
第九节哈，第九节，他在那里进了一个山洞，就住在洞中。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啊，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上帝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
好，这一段比刚才那段话还要多一点啊！你可以从这一段话，它的重点还是一样，只剩下我一个人。但是这一段话呢，前后文呢是对着神发的牢骚。我为你大发热心。这一群人是这样的对待你，背离了你。我前面所做的一切，我祷告不要下雨，我在山上赶一个人跟450个他对方的这些假的这个宗教人士呢斗法。因为他们做了什么事情是都是因为他们杀了先知，就我一个人敢在那里做这个事情。后面那句是什么？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落得如此下场。所以不要以为我们一时的热心或一时的勇气不会有到一个地步像以利亚一样。这个时候他的勇气在哪里呢？没有错，他的动机，前面的动机是为了神，所以他靠着神在那里得到很大的胜利，完全的全胜。可是现在就一对一而已，他逃命躲在山洞，讲的话完全一样，可是讲这句话的里面的动机 我们都要去注意到我们里面的动机。为什么我今天会落到这个抑郁的部分？如果我是在那个山上的一个凯旋的一个先知，一个服侍的人的话，如果我们有这种动机，我讲的动机就是说，我心里面会有这种抱怨，我会有这种只有我一个。然后呢，我们上次讲过的约伯怎么样？无知、强辩、自我为义，这个就是啊，还落得如此的下场。神啊，你在做什么？好冤呐，是不是？上次我们也提到，如果我们压力，我们要去抗压，我们要去用我们神给我们的一些智慧，我们要抗压，我们要怎么样化解了？我们讲的抗压就是。化解压力要可以被化解，就像帮它散开了，你就不会那么觉得喘不过气来。好，我上次我们讲到如何化解压力，对不对？但是很遗憾的，也是神容许的了哈。以利亚掉入这个深坑，抑郁的深坑的时候，是这样的想法，从一开始就有的，不是说到现在才这样的。好，你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第一个时候宣告。这句那个前面那个18章那里，哇，这个讲出来的话非常有力量。你们都背离神，那就只有我一个人。意思说，你们应该像我一样，那个没有错。他可以大言不惭的说，你们应该都跟我一样。他其实为神要把他们拉拢过来，但是到了第19章的时候，他面对这种苦难的时候。风险的时候，他的心里面的动机、心里面的心态就出来了。你有没有看到他对神的抱怨，他对神的不满，他觉得对他不公平，落得这样的下场。这种想法就会把我们从忧虑带到焦虑，从焦虑带到抑郁，根，我们里面的根，心里面的根。这个是一个罪性的一个后遗症，也就是我们上次提到那个顽抗自义啦，或者是我们的有一种强辩，我就认为我一定是对的还有无知。其实我们还有，我现在在陪猫咪，我知道我有很多无知的地方，在陪一个，当然他比我大十几岁哈，对，一个。比我大的这样的老人家，我也是老人家哈。那我发现有很多是我不懂的，很多是我以为我可以，但是很多是我要学习的。无知，真的我们是很无知的哈 好，如果我顽抗的话，那么我们是用什么？用鸡蛋碰石头。到后来呢，自己就是头破血流。所以。从忧虑也好，到焦虑也好，到这个抑郁也好，我们其实有很多我们自己要醒思、要检思，而且要调整的。但是如果带着这种原来这个，当然神有用意的了，他要打破这个，他要让他的仆人以利亚，他不但要他去做成一件事，他也爱以利亚。从一开始拣选他不是以利亚，哇，你是很棒的人，不是，只是因为他看中他，要验中他去做。然后呢，到神的面前领奖的不是你有多少功劳，到神面前勉强是你跑完了，你走过所有的难处。保罗说：“我守住我所信的道，对神的信心守住了。”这个就是领奖的一个唯一、绝对，也应该说只有的条件。好，那么这是一个顽抗啊，顽抗的那种，要去跟那个就鸡蛋碰石头的那种，里面有个很顽抗、很顽强的一种自己的特性。那第二个呢？刚才我们从那句话就看到说啊，所以到了那个下一句哈。19章的第4节，请念一下。
19章《列王记上》19章第4节， 就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啊，罢了吧，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
他走了一天的路，感谢主，他还能走，还愿意走哈、啊。如果就停在那里就不动了啊，或躲在山洞就不走的话，他走了一天的路。事实上，这个当中我们会看到，等一下会看到有，如果没有时间的话，有神的供应，有神的陪伴啊。然后他在那里求死，对于一个觉得说，我不如死吧，这是一个感觉，这是一个无力。但是如果自己决定，我就是要死，我要自杀的话，等于说，我认为生命的主权在我的手上。不过，以利亚还没有那么糟，他坐在那里，求耶和华让他死，表示他明白生死都在神的掌权之下，所以呢，求你取我的性命。好，后面那一句哈，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对以利亚来讲，他可能想说，可能那个在山上的那个他所谓的成功哈，让他觉得他可以跟那些列祖并排，他建了一个很大的功劳。列祖是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妈妈的，还有前面的那个像摩西呀，这些耶稣啊，这都是列祖。等于说，我怎么没有像他们一样的这样的结果下场呢？可是以利亚不知道，他还没结束呢。人家一列祖是一路走，一路经历，一路把它走完的，他还没结束，他怎么可以这样讲说？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那么自怜是不是？自怜。我在这里提了一个主题，叫做自怜跟自责啊。这里面呢，你看不到以利亚的自责，但是我们要小心哈。有时候我们会从这个自怜里面会带着一种自责，到底我做了什么孽啊？到底我有犯什么错啊？我们会犯错，犯错怎么办？就是去神的面前承认。如果你不承认，就是神了。你光照我有没有什么？就是叫做这个叫做思想醒思。你光照我，如果这个问题是我的错误造成的，求你光照我。那如果我们在那边自责，把那个结果拿来怀疑是自己的问题，实在不管怎么样，有一个自的这个字哈，就是自怜、自责、自怎么样，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个的话会把我们带错方向，所以这个是基督徒神的儿女要小心的哈，要避免的。自怜是从我跟人家比，我对神不理解，怎么会我们怎么会这样子啊？他是不是不爱我？然后变成说我是太不可爱了，我没有人家那种什么的啊，智者啊。我们记得那个撒母耳的母亲哈，她不能生育。那么以前的人，他们的观念呢，犹太人观念就是不能生育，就是生养众多是神的赐福。然后不能生育的女人呢，但其实不是只有女人的问题了哈，有时候男人有问题哈。不能生育的话是神的一种咒诅，他们有这种想法。可是撒母耳的母亲，虽然她在这个不能生育的情况下面，她去跟神求。跟他倾心吐意，他没有自责，也没有自怜，所以我们要避免。第一个，如果你一直在痛，在顽抗，就是很固执的要去抗拒这种压力，想把它挡掉，或者是心里有很多的那种苦毒不服的话，那我们就大概就会进入掉入一种深坑，像抑郁一样。然后我们也要省察到我们有没有自怜或者是自责。没有错，我们会犯错，有时候也会被连累呀。我说不是我们的问题呀，别人做的。保罗不是经历过吗？他明明说这个船不能走， 他们就一定要走，那他没办法，他是带着锁链的一个囚犯，就这样走了，就碰到很大的船难。所以，不管是被连累的或自己造成的，我们都可以到神的面前求恩，我们都可以到神的面前交托给他，因为神是不变的，他是信实的，而且他容许的事情一定有他要塑造成的这个美善、纯全、可喜悦的结果，对我们的好处啊。好，那么到现在，以利亚的症状很明显了。我们应该说就是抑郁症了，从一天之后呢，到后来你看19章哈，的第二大项的第八节，19章第八节，回去念第八节一下，帮我念一下。
列王记上19章第8节，他就起来吃了喝了，仗着这些饮食的力，走了40昼夜，来到神的山，就是何烈山。
好，这是我的第二项了哈。有没有出路呢？有。那我的主题叫做出路，就是走向不离不弃的神。然后你需要听到神对你说什么，因为只有他的话才可以把你心里面所有的杂质洁净。你需要听到神的话。对我们现在来讲，神借着他的圣经里面的话，什么方法他都可以，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我说感谢神啊，他能吃能喝。还能走，还能动，现在妈咪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当她一次两次的有一些肌肉性的啦，就是让她很痛啦，然后回去医院以后呢，到一个地步呢，当她不能吃不能喝，就她的一个致命伤了。最后那个等于说最近的第三次入院了那就是因为她呛到嘛，她会呛。然后他们就不让他吃，也不让他喝，因为他要训练他，就是看他是还能要吞食的能力吗？事实上还有的。他回来后，我就开始给他，他开始会吞。好，但是在那边呢，医院的方法就是这样的，他有一个标准，有一个原则。如果你没有通过这个吞食的这个测验，那么你就不能吃，不能喝，就这样一个星期，把他搞垮了。等于说到现在。变成连吸个吸管，他要去第三次入院的时候呢，那早上雅珍还喂他早餐，他喝了两瓶，用吸管喝了两瓶，叫做 Ensure，就是那种蛋白奶，那个昨天许妈妈拿来一个蛋白奶，喝了两瓶，结果经历了这么一个星期，不给他吃，不给他喝，他那个肌肉整个就完全就。能力就消失了。不过有神的美意，我认为还是有神的美意但是我看到这种过程但是在这里呢，如果以利亚还能吃、还能喝、还能动，就是他的本能了他本能是可以的。神就从这里要再一次把他拉起来，但是不见得你就躺在那里让他喂，你就。让他拖不是这样，你还是要动，还是要喝。当天使说：“伊利亚，你仔细去看这个过程哈，你呀起来吃哦，你在这里做什么？起来吃，起来喝啊。”他吃了，他喝了。在这里我有个想法，是我自己的想法哈，你们不应该跟我一样想，不一定对哈。你测验一下，你心里面到底有没有神？如果你伤心到个地步，或者你。心里面真是无力到一个地步，你都不吃不喝不睡的话，我想我们已经过分的，过于神要我们承受的了。会的，我们会不会想说，我一定要吃，或者是吃一定要吃多少，一定要本来就吃三餐，现在要吃三餐啊。我不是说哦，以前你很正常的吃三餐，现在。你有难处，你有那个打冲击你，你还是正常的吃。像我现在在陪妈咪，我也没有办法正常的吃。但是我告诉你，我能吃，我也能喝，我也能睡，所以我就安稳在神容许我的这样的范围里面来服侍妈咪。但是小心，当你在 顾不了吃，顾不了喝，然后呢，就整个人就好像就整个就软下去了，然后什么都不能动的时候，我想我们要稍微有一点，稍微打一点气，好，就是你要转一个方向，你不能这样下去，我们有责任的。如果今天神让以利亚吃喝，他都不要吃不要喝的话，然后他也不动的话，就没有这个结果了。我们要看他怎么样再起来的，好不好？啊，或许那个气球要消到不行了，可气球本身还完整的话，气打进去它就起来了。这时候我们需要什么？在院有一个现象，那些人因为妈咪不讲话嘛，那些人讲什么都以为他听不见，妈咪听得清清楚楚。他们在讲说：“哎呀，这个情况怎么样啊？”有时候甚至讲一些可能很不得体的话，他都听得清清楚楚。所以他现在对于这个只要有医生或者是医药什么，他非常抗拒。昨天就有人从那个他的这个医疗系统来的，哇，他非常非常 upset，非常非常抗拒。他两手举起来，意思说：“你们走吧，不要再讲这些了，我也不需要药了。”意思是这样。我不晓得他在这个医院里面，还有到这个康复的中心，在第二次回到医院当中，他听了多少话，别人都以为他听不到的，我认为是这样。包括最后一个在转向这个所谓的临终的这个系统的时候，那一个人在妈咪面前要说服，那时候雅珍我在那里，还有一个弟兄，薛弟兄在那里，要说服我们要把他送到他们那里去。哦，讲的。就把他当做他是已经没生命的人在讲了，在这个人的面前一点都没有尊重，一点都没有恩慈，等于说你已经把一个人当做死人在讲，要处理的时候，那你送到你那里去，你会认为我会信任你，会照顾他吗？啊，这是我碰到的哈，我碰到的经验哈，最近而已，很新鲜哈，所以回过来感谢主。能吃能喝能动，你就可以活下去。所以第一个，如何从抑郁里面能够重见天日，这是我们要做的，我们一定要做的我们不能就在瘫在那里给人家拉拖了哈，然后只会一直吐苦水哈，重复的吐苦水哈，好像那个苦水吐出来又吞下去又重新吐出来。首先呢，他又走了40昼夜，他往哪个方向走？往神的山走，何烈山。所以其实前面那个经历是要让他再次的走向神。如果没有前面那个经历，他对神的印象可能模模糊糊了。可是有前面那个经历，他还是一样走向神。这个很重要，你的方向往哪里走？所以第一个，你的方向定好了。当你方向定好了之后，我们下面就谈到有5个神会帮我们做的工作。第一个，神绝对会陪伴我们。从你的第一天开始，第一瞬间开始，他就陪着你。他的应许一定是真的，他答应的不会像我一样爽约。因为神是这样的神，任何你对他的抱怨，任何你对他不信任，都不会让神改变对你的爱。所以第一个，像这样的在抑郁里面的情况的话，第一个，我要活下去。所以当你有这个心意的时候呢，这里是以利亚是根本没有吃的，没有喝的，所以神就供应他嘛，对不对？那这个我们的话，不管怎么样，喝一点，吃一点，睡一点，能睡多少算多少。所以呢，再一次的，好像有两次应该是两次天使再把它拍起来叫他吃然后呢，他走了40天，到了神的山。那么这个在这里往下呢，等于说你会有神的陪伴。神要你活下去，神要你再向前走，不要停下来。神要你领奖，这是神的心意啊。然后呢，神要你去 让你的生命里面呢有一个新的气象，有一个更新，那些旧的、那些不好的，要帮你做一个好像我们在洗肾，把那个不好的毒素拿出去，然后把好的干净的再弄进来一样啊，帮我们除毒，帮我们去苦，然后帮我们清除这些肮脏污秽，所以我们会受到一些责备。神对人的责备，哈，其实是很温和的。对亚当，他说：“亚当，你在哪里？难道你吃了那一颗不可以吃的果子吗？”他对他对那个该隐的责备是什么？你为什么生气呢？发那么大的脾气呢？然后对约拿也是一样。你为什么生气呢？约拿说：“我生气到死都合理啊，这是人的一种顽强哈。所以，如果我们走向神，向着神，他看得清清楚楚，因为他容许我们有自己的决定，容许我们有自己的做法。但是，如果我们对着他的话来做决定、来思考的话，我们就不需要走这种弯路。我可以这样讲，不用走这种弯路啊。所以，或许。我的人生，我说尽都顺利，就等于说我不走弯路，我走该走的路。有没有上高山？有。有没有下低谷？有。有没有经过失血？有。但是呢，我不走弯路，就直直的过去得胜的路往前走啊。所以，在这里有神的陪伴，有神的供应，我就可以活下去。然后有神的鼓励啊，鼓励的话我用鼓动了哈，要打气，帮他打气。好，请念那个列王记上19章的第7节。
19章第7节，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
第二次告诉他起来吃。当你真的忘记的时候，如果你向着神，他也会提供你吃。他会提醒你吃啊，因为你当走的路还很远呢，你时间不到了。他求死，对不对？那神很清楚告诉他，没有了，你还要做很多，要做一些事情的了。这句话等于是告诉他说，这个不是你的终点，过了就好了。到这里神很温和哈，来到第3点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他有那种爱的责备，有时候神是要责备我们的。我刚才谈到责备，我跳过去了那我提到神的责备是很温和的，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学习对我们的儿女的教养的哈。其实我对我孩子的教养是都从神学的。他对他责备是什么呢？请念这个下面那个列王记上19章13节。
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有声音向他说：“以利亚啊，你在这里做什么呢？”
这个就是神的责备方式了，他没有直接就说你怎么做这个事情啊，也没有马上定罪啊。他其实以利亚这个也不是犯罪，以利亚是怎么说呢？他等于是对神，他走向神嘛，对不对？但是呢，他有很多没有按照神的这个应该有的这个路来走，没有走在神的道上了，应该这样讲。所以他会落入这样的情况。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万一有人落入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们也不是反过来证明说，你就是像我今天讲这个，你就是没有按照神，不要请我们不要这样做。如果神没有这样责备他，你也不能这样责备他。但是我们来检视，我们来反思。如果我第一天听到说有人要杀我，我很害怕，神啊，我怎么办？先问他嘛，对不对？先求他嘛。啊，如果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的里面的这种自义，我们的这种无知，还有我们强要去证明说，你看，就只有我一个人，连我这个人都活不了了。这样的话，不要这样的话，那我们就会过了这一关，可以这样讲。而且我们还没有到底呢，还没有走到尾巴呢。所以，一个爱的责备就是 你在这里做什么？你要走路还很远，等于是要你去反思了。第一个经节我给你们就是，你要去思想，要去反思说，说我今天本来应该在哪里的？我不在山上得胜的吗？啊，我怎么躲在山洞？然后怎么在这里求死呢？我怎么到这个地步呢？不是因为神，是因为我自己走到这里来的。神要他去反思，要他思考，要把他叫醒来，让他苏醒。诗篇三篇说，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人不苏醒的时候，很多想法、很多情绪、很多做法都会很大的一个差错。那么再一点，就是不管我们经历什么，不管我们失败什么，不管我们怎么样的走了弯路，只要我们向着神再走回来的话，那神对我们人生的蓝图，他我们生出来那个诗篇139篇里面去看哈，139篇。帮你计划好的，你人生整个蓝图就会很圆满的。你想，一个父亲对他孩子的一个期待哈，我们现在我们对孩子也有期待，对不对？可是问题是我们这些一样有罪性，就我们有那种很顽强的那种，好有自，像我讲就自义也好，或者有一种无知的这样的情况下面呢，我们就是无知的人碰无知的孩子，无知的父母碰，他就会碰出一些伤口出来，还一些重伤出来哈。但是我们的父亲对他的儿女也是一样，就像我们对我们的孩子有期待一样，他也有期待，可他的期待是那个善良、纯全、可喜悦的。罗马书12章2节，我一直在重复这句话。不管对哪一个人，他对你的心意一定是善良，没有恶意。纯全，最完美的啦，完美只有神可以完美了哈。然后呢，就是可喜悦的，会让你很满足、很高兴的，不是快乐，而是喜乐，是平安。所以，他马上叫他，告诉他你前面要去做什么事情。当你有了一个前面的目标的时候，你那个沉下去的那个整个的意志哈，情绪意志的话，就可以再起来了。你还有目标，你还有目标。好，当你把神放在你的目标里面的时候，因为神不会动嘛，你一定有目标。那如果你把别的事情放在这你的目标里面的话，比如说我钱是我的目标，那钱垮了之后，你怎么样，整个人就没有了。我上次不是讲过吗？你有好几个顺序，对不对？一二三四五摆出来。那第一个不成，第二个还可以，第三个还可以，对不对？但是那个不变的，这个先求的是那个手最重要的，你一定要抓准。所以神就告诉他，就在这样的几十天里面，他的整个抑郁那我们看到这个19章15、16节，我们看最后一个境界，15、16节。
列王记上19章15、16节，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士革去，在那里你要高哈雪做亚兰王，又高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并高亚伯米和拉人撒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
好，周师傅，我问你一个问题哈，从这段话里面，为什么会让你再次站起来？
使命
啊哈。
啊，就是我觉得，就是活在你，因为他是被神恩高呼召，就是要完成神的使命嘛。
是
那
的。
他失去了这个使命，不管他是因为忧郁和什么，其实他是偏离他那个使命的方向了。神要把他再呼召回来，进入他的使命当中。我觉得与神同工，再回到使命当中，回到呼召当中，那个是
是
回
的，
复力量。
呀，是的，你要去高，又高谁？又高谁？那是以利亚人生的他的责任，以他的身份该去做的。神给他这个权柄，也给他这样的一个恩高。那个时候旧约的时候是这样子在表达的哈。所以等于说，以利亚起来吃喝最基本的哈。你要动，要往前走，你还有事情要做完。 不是你多能做，不是你多有权柄，是因为那一位爱你，那一位掌权的神乐意的用你。他不会像有些老板说：“哎，你这个属下不跟我好好工作，我就跟你革职开除你啊。”我以前常常讲一句话，在疫情的时候，我还可以在这边用 Zoom 跟那个中国是我的合场嘛，哈，跟中国的弟兄姐妹可以这样子来，虽然不没有办法面对面，可是我们还可以用这个管道。我说神没有把我辞工啊，我还以为说哦，原来我的那时候刚好教会退下来，我说哦，原来我教会那个责任退下来就是我的结束嘛，刚好碰到疫情嘛，但是没有想到神有他。等于说他拣选我了啊，他已经呼召我了哈，他对每一个人都是有呼召的话，当他把你的蓝图定好的时候，就等于说那是他对你的一个使命上要你去完成那个全图，所以想要去高两个王，还有高一个要接续他的，所以我这里有两个重点，一个是。当你聚焦在神对你生命的目标的时候，那你怎么知道你什么叫神对你生命的目标呢？这个个人有他你自己的一个对神给你，他一定不会让你，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乐意的话啊，他绝对可以让你很清楚的。耶稣讲得很清楚，约翰第七章十七节，你如果立志要遵行神的旨意，你就会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如果你的问题是我怎么知道呢？那我可能要你去检查一下，是不是你知道了，你也不一定会去做，所以你会找不到，你混杂着你的想法，混杂着你的一些计划，然后来说神啊，你让我知道，你把一二三拿给神，神啊，这三项你水一项让我知道。那神说，那如果我要试呢？你愿不愿意呢？所以这里呢？神再次的把这个使命给他，提醒他说：“你还有事要做，不是因为你多么的重要，没有你不行，而是我就是那么的看重你。”以利亚的神在哪里让以利亚最靠近？就是后面这一段，前面那一段他证明了这一位神，神借着他做一个器皿来证明他是神。后面这一段是以利亚跟神的直接关系，爱的陪伴，爱的供应，爱的劝告，甚至责备，然后再次的爱的鼓励，爱的给予他任务责任，然后后面那点是让他有程序的人，因为以利亚也快到要被神接走了，以利亚是里面有一个是。啊，没有死的就是以利亚啊！哇，那何等的荣耀哈、啊！但是不管怎么样，神有对每一个人不同的他，因为以利亚是一个先知的代表，所以呢，他就让他去告那个以利沙。如果要我来讲以利亚的克性哈、啊、特性哈、啊，我这样讲是我个人对这个整个的他讲话观察哈、啊，以利亚事实上是一个非常孤僻的人。而且不喜欢出去，不喜欢有人在一起，他喜欢自己的，所以他那个只有我一个呢，他是很享受的。你若往下，他对伊丽莎的时候哈，伊丽莎他觉得很烦，刚开始他觉得很烦，多了一个徒弟，还要带他，这里说将要去告这个伊丽莎做他接续他哈，然后这个徒弟呢。还蛮出息的，他要他说我要你的2倍的，这个灵的能力，因为神感动你的，给我2倍，所以等于说他的心，一再心也是在神那里啊，他求的不是别的，就是这个。我们有我们个人的特性，我认为啊，这不是圣经讲的哈，你可以你有你的想法，但他是一个以利亚呢，他是一个很有目标。很有热情，个性也很刚烈的，很目标导向的，但是他也是一个很不合群的人，很不能，就是他是一个很独打独斗的那种，是比较孤僻的，喜欢独处的。 可是当他真的需要独处的时候，怎么样？也就到一个死因的幽谷的一个经历。人是不能离群所居的啦，不要以为说哦，我没有你没关系，没有你没有关系，我们是在一个处群里面的，神造我们就是这样子的。可是有时候我们的个性会比较喜欢自己一个人，那不是问题哈，而是说呢，我们还是要回到神原来造人的时候，他的心意跟他的计划里面去，我们才能够安全。好，那我今天就把这个圣经这个例子呢，拿来解释什么叫做抑郁。那抑郁的话，需要再怎么样，就是他可以再起来的几个必要条件，活下去，不要停下来。然后有一个目标，我知道我要向终点跑。然后就是对自己有一些醒思，神的儿女，圣灵一定会提醒我们你哪里怎么样，我们该反省的，谦卑一点，学习更谦卑，然后再来继续的清楚神要给我们的这个方向，要给我们的这个使命是什么？完成神的使命，你不是为人活，也不是为自己活，是为神活。好，我想我就先到这里啊。至于我会不会再深入讲抑郁呢？为我祷告，我再寻求，好不好？因为我不知道啊，我有没有就为我祷告吧。好，我今天就把我这个忧虑讲到这个焦虑，讲到抑郁啊这个部分，那就有一个概括在这里。那我们可以在每一个阶段，忧虑的话，就是不要去忧虑隔天的。压力来了，不要让我们储存那个焦虑，以至于我们就进入了一个非常不清楚、不可控的一个状态，慢慢你就会掉到抑郁里面去。所以这个当中，都我们在起来的时候，即使到抑郁，你还是可以再起来，像今天我讲的这样。好，那我就先到这里，好吗？